赞美敬拜使我们的心灵与主之间有更深的连接，我们也在赞美和敬拜中从神那里得着各种各样的恩惠，特别是心灵的满足。所以巴不得我们能够常常保持着这样的敬拜，我想这是我们还没有到天上父的家中，神先为我们安排的预尝天恩的滋味。愿神的儿女们，我们都能够看重我们心灵的需要和满足是从神来的。我们接触到神，我们才知道神是什么，道理的神，只是在知识上帮助我们了解一些我们所看不见的东西，但是我们用心灵和神来接触的时候，我们所感受的是神的实际，我们也可以说呢，那是神的同在。那上个礼拜我们继续上个礼拜的交通，说到新月的知识。那我们说到新月的知识和旧月的知识是非常不同的。这个知识就是工作的意思，它的工作的表现，或者说它的功能，新月的和旧月的从根源开始就是不一样的东西。神是一位神，但是神所打开的那一扇门跟旧月时代的那一扇是完全不同的一套。我也觉得我们今天呢，在新月这个时代的神的儿女们，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性质是什么。虽然我们是蒙恩得救了，跟以往的圣徒一样，但是我们很显然的，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今天的处境。我常常觉得今天基督徒虽然会感受到虚空、无聊、失败和软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从神那里得着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神到底把什么托付给我们。当保罗在他的书信里头在那里称赞神之般的恩典慈爱，说到他赐给我们天上之般的福气的时候，这些文字我们都看得懂，但是那个实际是什么，我想很少有基督徒是真正了解的。所以我们活在地上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一种满足的喜乐，我们也没有一种的对将来有一种激烈的渴慕，好像那一件事情非得今天我得着他不可以， 那这些就是因着没有看见或者看不见，我们所以软弱，向神缺少一种的决心，应该说是一种绝对的一种决心，是因为我们实在是眼目昏花，没有看到神所要我们看到的，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我们好像也没有得到多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变成一个打不起精神来侍奉神来跟随神的一般人。我常常觉得我们虚度光阴，原因就在启示上有问题。以往的圣徒可以为着他们的信仰牺牲他们的生命，今天的信徒他们所要的福音就是一种自我中心的一种福音，就是神为我，神所做的一切都为我。今天的圣徒就是缺少一种的看见，一种的信心，就是我活着应该完全为着神。我们找不到也说不出这一句话来，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改变我们的侍奉的方式，我们不管怎么样推动各种各样的运动，亲爱的弟兄姊妹，推动的时候好像很有盼望很火热，但是每一次的运动都是有头没有尾，因为那个运动的力量不是出自于神，也不是从神来的，都是从人来的，就好像世界一样，各种各样的运动，我们也常常会笑话世界，想要推动出一些轰轰烈烈的一番事业来，其实推不出来的。外面基本是看起来给你推出来的，里面是空洞的。好，我想这些话我们就停在这里。那我们继续要来谈到新月的知识，新月的工作和这个做出新月的工作的那一般人，就是神手中的器皿，他们是怎样子得来那一种的恩赐，那一种的能力。我一说到恩赐，可能弟兄姊妹会把它领会成属灵的恩赐，但我所说的不是属灵的恩赐。虽然很少有人在这里把它有一种的区别，但我们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恩赐。那我们说到第一点，这是保罗给我们认识的第一点，新约的知识是怎么来的。他从他自己的经历 从他所得着的启示，他给我们看见第一个，而且也是最基本的一个新旧业不同的点，就在于新月的知识门，就是说这些是神的仆婢们，在他们身上啊有一个特点，是旧业找不到的，就是有一个死的判决临到这些知识们身上。本来这个死的判决在地上啊，那是最不好的东西。就是一个人被判死刑，那是可以说是最悲哀、最绝望、最没有路可以走的一件事。但这件事情却成为新业的执事们身上所要的特点，他生命的特点就在这一个人经过神死的判决而活过来的人。这个死我们可以再简单，应该是再清楚一点来说，是指着属灵的方面，不是身体的死。身体的死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属灵的死，在一种属灵的一种象征性的一种死的判决临到一个人的时候，会有一种的果效，就是说使那一个人的天然的生命停止活动。以前呢，他这个天然的生命的活动是很强、很强、很有力量，经常使用，而且是所有的生活的一种源头，都是从这里头来的。但是对于一个经过神死的判决之后的那一个人，他原来的那一种天然的动力啊，就逐渐的失去，逐渐的消失。那我们说到这件事情呢，是一个神救赎的一个伟大的原则，是从一开始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已经把这个伟大的原则摆在我们面前，只是我们不太清楚他在说什么，并且历代以来，历世历代以来，这个原则都是在一个很紧要的关头的时候，它就出现，而且是很明亮的出现。每一个时代，我们都可以看见同样的原则，就是死的判决，就是神制造他的器皿的一个伟大的原则。旧约时代的这个原则，它都是象征性的，但是到了新约的时代，它这个原则就变成一种很实际的一种能力。好像我们说到被圣灵充满，我们就得着能力，这个是今天很多圣徒都知道的。死的判决临到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在他里头开始的有了一个新的转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说他这一个人 莫名其妙的不再依靠自己，他不需要依靠自己。你也可以说，因为他死了，当然他不需要依靠自己，这是一种的解释。但我们说的是一个实际，当时的判决临到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他所有一切天然的能力，一切的活动啊，都逐渐的停下来，停下来。因为呢，他也不再需要，不再需要。他看见了另外一个境界，是不需要依靠自己的。今天一个天然的人，他一切的成就都是从依靠自己来的，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努力奋斗，自己的才能。没有一个人他的成功啊，不依靠他自己。一个人不依靠自己，他就失去了一切，什么都没有。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的深深的经营中，这一个时代，他是要彻彻底底的让我们看见。你依靠自己，你就没有办法侍奉我。我所要的人是一个完全不依靠自己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和世界的思想观念完全背道而驰的。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在世界里头，肤浅的部分人都可以接受，深入一点的就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想要去了解，也了解不到。因为那一个东西是超乎天然的人的智慧的能力所能达到的，人没有办法领会神的事情，所以基本他从创世纪一开始就一再的宣告他的法则。人是听到了，也看到了，但是不知道。那个法则真正的意义，在旧约时代，诗篇里有一句话说：“神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但以色列的百姓只能够知道神的作为。”就是说，神的百姓只能够知道神做了什么事情，但是摩西却知道神所做的这一切事情的背后的那个原则是什么。而我说的就是这个原则。在神的不避免身上，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因素，使这个人成为新约的执事，或者说使这个人无法成为 神新约的指示，在一个重大的原则上，就是由死的判决临到一个人，还有一个就是没有死的判决临到他身上。两个人都做工，做出来的工是完全不同的果效。有外面看得见的果效，也有外面看不见的果效。所以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想和弟兄姊妹再温习一下。那刚才所交通的这一段话是根据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从第三节开始一直到十二节，第二个重点我们也说过，第二个重点新约的知识的产生是在第二章十四节到十七节这个段落。我不想去解释圣经啊，我想这个要花很多的时间，我只是把我所领受的直接告诉弟兄姊妹。可能啊，你们从我口中所听见的和你在圣经里所看见的，你很难把它对在一起。但是我这样子讲，可以在有效的时间里对你的领会最有帮助。第二个重点，或者说第二个方面，就是新约的知识的产生，或者它的工作的性质。第二个方面，就是说，这里有一个神的器皿，他直接的看见了基督征战的得胜，在宇宙整个宇宙中，它有一种宇宙性的一种的得胜。因着这个得胜，他得着荣耀了。结果呢，连他自己这个是基督的仇敌，本来是基督的仇敌的人，也被列进这个得胜的行列中，并且成为这个行列中放香的人、杀香的人。那保罗是取材于罗马帝国当时的情形，罗马帝国的每一次的战役得胜的时候，他们对于那个得胜的将领和军队有一种的欢迎。那这个得胜的行列里头，当然最主要的就是那个将军， 他的军队，还有他所掳掠的这些俘虏，通通都列在那里。这些俘虏带回来，当然是战利品，是在显示他的得胜。这些俘虏啊，在那个游行的行列中啊，到了终点的时候，他就分成两批的。一批人就是当时就被钉死，另外一批人呢却没有。原因在哪里？当然我们并不一定很清楚。但是保罗在这一段话语里头，保罗就是说到他自己也列在这个行列中，并且他是一个上香的人，放香是庆祝基督得胜的、大得胜的一个放香的人。原来他是基督的仇敌，现在被俘虏了，他变成一个上香的人，到处上香。那他说他这样子上香，这样子游行，这样子让人认识基督的得胜，但是对于这些某一些人来讲，是带给他生命，带给他欢乐，但是对于某一些人却是叫他死。那他说这样的事情啊，谁能承担得起呢？如果新约的知识就是这样的一个知识，看见了基督伟大的得胜，而使他也归聘到那个行列里，成为显扬基督得胜而放香的人，并且这个香又可以叫人死，又可以叫人活。如果这个是新约的知识，他说谁能担当得起呢？的确，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担当得起。我本来是俘虏，我本来是仇敌，变成俘虏，变成上香的人，变成存活的人，变成一个叫人得祝福的人，得生命的人。他说谁能担当得起呢？的确没有，没有一个人能够担当得起。保罗说我所以能够担当得起，是完全出自于神。就是说新约的一个知识们，他的本身呢，没有什么可夸的。他所以会，我们用世界上的人的一句话说，他所以会有那一种的成就，有那一种的表现，有那一种的能力，有那一种的全能，他是完全出自于神，跟他没有关系的。他只是看见了这个得胜，也进入了这个得胜的行列里，而且在其中侍奉神。他觉得他只是如此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事实上是非常了不起啊。这个是第二点，新约的知识，看见 基督伟大的得胜，宇宙性的得胜，看见基督的荣耀。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在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特别就是看见这一点，就是初期教会五旬节的时候，凡是看见基督的荣耀的人，软弱的都变刚强，失败的也个个都活起来。我们从门徒身上可以看到这一种奇妙的一个极大的转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新约的知识他身上所散发的一切通通都是从神来的，没有一样不是从神来的。如果说他有什么是有一点什么的，但是连这一点什么都是神赐给他的，就是启示。新约的知识们，他的一切的表现都从启示来的。保罗说，没有人教导我，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使徒教导过我。如果说我有什么，我的这一切的什么都是从神的启示来的，是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里面，把他儿子的荣耀启示在我里头，把他的儿子为什么他是神心意中的旨意中的中心启示给我。所以我知道一切问题、一切真理、一切的原则，通通集中、专制那个焦点在基督身上。所以保罗不会离开中心点。他不会去讲一些题外的话。他每一次他谈论到真理的时候，他真理的核心一定是基督。他一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神的旨意的核心一定是基督。他一提到神的奥秘的时候，那个奥秘的中心就是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说，我承受了这样的知识，谁能担当得起呢？没有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深深思想的一件事，我们需要回到神面前来。我要怎样追求主？我不能够靠着读书或者靠着别人来教导我而被成全成为新约的知识。人可以帮助我，书本也可以帮助我，但是那个帮助非常有限的，并且那个帮助不可能使你成为新约的知识，这是肯定的。在这个第二个重点里，还有一句话非常的宝贵，他说：“感谢神 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也就是说，保罗这个人一直都在神的率领底下，没有一个尖刻，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在神的率领底下。我想这个是新约的知识们最大的保障，就是神在率领他们，不是他们自己那。我们就讲到第三点，新约的知识怎么样产生，它的功能是与众不同的。那我们也简单的来说，他说他是一个能够用神的灵来写信，而且写的不是在石板上，乃是写在人的心板上。那这个第三方面，新约的知识，第三方面是在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这个段落，他特别节说到卷信，就是介绍信，他能够写介绍信。他那一段话，他第一个就是说，神用他的灵把他的儿子写在保罗的心板上，使保罗成为一封介绍信。你一看到保罗，人家就从保罗身上认识基督。然后第二个段落，他就是说到他也可以写信，他也照样用永生神的灵把基督写在人的心板上，让那一个人被人看见了之后，就认识这个写信的人是谁，还有那个信中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基督。那他也说，谁能担当得起呀？新约的知识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在人的心板上，他可以写信，写一次基督的信，让人从这一个人身上看见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天方夜谭，在这个第三的重点上，保罗特别把新约的知识和旧约的知识，他做一个比较。那这段话，我想也是犹太人对保罗非常的不满意。这么伟大的摩西，保罗说他是死的知识，说他是定罪的知识，说他是 将要废掉的一个知识，这将要废弃的、消失的这么一种的知识。在犹太人看起来，摩西是伟大的知识，是荣耀的知识，荣耀到一个地步，他们没有办法定睛来看他的面容，以至于摩西需要用一个坡子把自己的荣光把它遮住，使神的百姓不至于看到神的荣耀，心里头会害怕。那这样的事情在新约的时代，人都是巴不得能够看到神的荣耀，在旧约的时代却是怕看见神的荣耀。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心离开神的荣耀非常的远，人的心不能够靠近神的荣耀、神的光。所以摩西虽然伟大，他的知识带给神的百姓是有限制的。在摩西身上是有荣耀，在他所带领的百姓没有荣耀，这个是很矛盾的事情。摩西非常有荣耀，摩西是神与他面对面的器皿，他所带领的以色列百姓是倒闭旷野的百姓。我们说这个真是想不透吧。你也可以说这个知识和他所带领的百姓距离相差太远，远到他救不了他们。摩西给他们的榜样，我们可以说那是摩西是超越时代的人器皿。如果以色列百姓的眼睛呢能够看得清楚的话，人呢可以在摩西的时代看到主耶稣的形象了。他的很多的表现都是在新约的时代的，不避免好像都没有像他那样的显明。可惜他是在那个时代，神使他经历的法则就是那一个时代的。然后我们今天的重点就在十二节第三章十二节到十八节这个段落上面。我来读它十二节。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坡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会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进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坡子还没有崛起。 这破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弃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破子还在他们身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破子就几时出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藏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啊，这一段话，就是保罗提到新约的指示的第四个重点，他是特别讲到心灵。那这段话，可能我们读了不太明白，它好像是很简单，但是呢，它那个奥秘乃在于，我们不知道在这些简单的话语里头，怎么样才可以使我们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这是我们想要，但是从这些简单的文字里好像很难得到。这里头有一个关键，我想简单的说，就是那个破子的问题。这个破子就是神的荣耀和人的心中间的 一道墙，也可以一个隔阂，使我看不见神的荣耀的那么一个东西，叫破子。那这个破子到底是什么？大致上来看呢，这里头有两面的意义。他说啊，这个破子蒙在他们的脸上，是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会者的结局，其实就是看到那个荣耀，就是摩西脸上的荣光。十四节，但他们的心地刚硬，这是第一件事情。这个破子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心地刚硬，直到进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破子还没有崛起。他说这破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弃了，这个破子跟基督有关系。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破子还在他们的身上。那这些是重复的说，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那这个是一个揭开破子的一个奥秘秘诀，就在这里。我们的心几时归向主？破子就几时出去了？这个话也很简单，很容易明白。但是什么叫做心几时归向主呢？心归向主 好像是很简单的事情。今天的基督徒叫他领会，我的心归向主是很容易的。但问题就在，为什么我的心，我觉得我的心归向主，我还看不见主的荣耀？你从这里头看见一件事情，我的心几时归向主？心归向主这件事情，我的领会有问题。简单的讲，就是说，我觉得我的心是归向主的，但是这里好像是告诉我说，你的心没有归向主，所以那个破子还在你身上，所以你看不见神的荣耀。这里头，你也可以说，光啊，神的光照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接受光的度量是有差别的。我觉得我的心归向主，但是神说你的心并没有归向主，这个是正确的答案。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是这样子了，我是圣洁了，或者说我是很诚心的，结果在神圣的光中，如果真是他再一次照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才看见我没有。我实在是完全没有。像以赛亚第六章，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这个以赛亚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在殿上，他的衣锤就吹到神的殿的时候，他说：“哀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所以他扑倒下来，像死了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位先知，我们说他做先知已经做了那么久了，到了第六章，他才看见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我的嘴唇需要洁净神，并且说还要用炭来洁净，炭火来洁净他的嘴唇。以前他并没有这样的感觉，他觉得我的嘴唇足够替神说话，但是现在在这个伟大的意象底下，他所看见的是我的不洁，我的嘴唇的不洁和神的百姓是一样的不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这里，我们都要在这里有在神面前有一个审查。我的心现在的光景算不算归向主呢？如果我的心现在归向主，我应该 在没有破字的情形底下，可以看见神的荣光才对。这是第一件事。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长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这里头有另外有一个因素，我们也要非常的留意的，就是说我们的脸呢、要长着我们的脸。当然这句话跟我的心归向主可能是同一件事，但可能也有差别。我的心归向主，然后呢，我的脸也是指着我的心来讲的。我需要敞开我的脸，敞开我的心来仰望主。我的心几时归向主，这个破字就几时从我身上脱落了。当我继续的敞开着我的脸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主的荣光。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这些都是解释，我在解释。弟兄姊妹要摸着那个经意，要摸着那个灵，要摸着那个灵。我来到神面前，我如果已经准备好，我要让我的心灵有基督的形象，那就是说我必须要带着一个完全敞开的心，集中我的注意力在主的荣光脸光上面。这是一个动作，是一个属灵的动作，是我们亲近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好好学习的。我不能够带着我的烦恼，带着我许多的思虑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这种祷告啊，常常都是有迫子遮蔽我的心的一种情形。这样的祷告不会使我得着释放，使我的心灵得着自由，使我看见神的荣光，使我停留在神的荣光中。我们的心呢，向着神呢，轻轻浮浮的，随随便便的。那一天我们收到祷告的事情，三个礼拜，总的来说，如果我们没有一种敬畏神的心而来向他祷告，我想最好我们应该停下来。我们对神不够敬畏，我们带着一大堆东西来到神面前，我这一大堆的东西可能都是垃圾， 我还要一一的把它摆列在神面前，甚至清早起来，我要把我一切的事情都摆列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没有想到，到底我摆列在神面前的到底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心灵单纯的人有福了。我们刚才所唱的那些诗歌，说到圣洁，圣洁。就是单纯，单纯。我的心灵除了神之外，一无所有，这叫单纯。我来到神面前，我祷告的态度，我祷告的信念，我都需要先在神面前审查。如果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若是我心里头有什么拦阻我祷告，是我所不知道的，求主给我看见，那多好呢！我们常常省掉这一部分，我们就直截了当的来到神面前，就开口说话。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按着我们的情形来向神祷告，但是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多年的基督徒，我们在祷告的事上，我们还不能够倾心祷告神，我们还带着很多的思虑、忧虑，甚至于惧怕，还有很多的企图心，甚至于是野心，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这个，向神祷告那个。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把这样的事情当作是得罪神。这个是我想和神的儿女说的，这个迫子的心是心里刚硬，我不知道我心里刚硬，心里刚硬就是说不可改的，即便是神要纠正我，我还是不想改，不肯改。你说有这样的事吗？当神说你要赦免他，你很不情愿，很不愿意。如果神说你要爱他，你也是很不情愿，很勉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向神要柔和，我们的心向神要谦卑。至少在这种情形中，那个迫子才会从你的眼中掉下来，使你的心通畅，可以遇见神。我心柔和一谦卑下来，我很容易接触到神那个 自由的灵，或者说使人得自由的灵，我可以摸到那个灵。但是如果我一直坚持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意识，你的祷告不通畅的。你可以祷告好多天，带着这种的刚硬的心祷告许多的日子，神都不垂听你的祷告。他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因为他在教导你，你要成为一个谦卑的人，你的灵要柔和谦卑。而我一直忽略了这一点，我却要不断的祷告。你的祷告会有什么果效？没有，没有果效。所以你常常觉得没有神啊，没有神啊，神在哪里？他说：“只要你这样子，把你的心治理好，就是敞开着我的脸，心全心归向主，这样子呢，我就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那个意思就是说，当你的心是在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的心呢，就要变成一面的镜子一样，可以反照，可以很真实的反照，把你所看见的神反照到你的内心里头来。于是呢，在你的心里头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荣上加荣。神的形象已进到你的里面来。那你的内心里像镜子一样，把神的心，把主的形象完全接受到你的内心里头来。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再不是你的灵的问题，乃是变成主的灵。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你会觉得说，神为新约的执事们所定下来的水准是这么高，那我怎么能够跟得上去？我怎么能够达到那样的标准？我可以不可以吃一点？刚开始的时候不需要那么认真。我的话是很简单的，你知道啊，这里啊隐藏了一些人啊，你可能没有看到，你可以看一下，当第二章十七节那里，当保罗说到啊，他常在神的率领底下 让他在基督里夸胜的时候，他成为一种的香气。那他说谁能当得起呢？然后呢，十七节就隐藏着一些事情。他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你知道吗？同样的，在一个新约的时代，你不要把它看作是这一批人是谁，这一批人是犹太人。我跟你讲，使徒们通通都是犹太人。你说他们是守律法的，使徒们他们通通以前都是守律法的。为什么他们能够走上这一条新约的知识的道路，而另外的犹太人就不能？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还特别给他们解释说，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因为他们以前守律法，守惯了律法，所以的信主之后，他照样还让这个律法的侍奉来影响他们，所以他们变成这样的人。你知道吧，新约的知识这条路啊，走不上去啊。你说我这个人会变成这样的人，就是这里所说的为利混乱神的道。你说一个尊贵神的仆人怎么会为利混乱神的道？这个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这个就是说啊，一定是这样子的。新约的知识那个崇高的地位，是从一个完全神圣的源头出来的，而你走不上这个源头，让这个源头来支持你，你本来就是卑贱的。我们已经讲过了，第一个关口，你必须要受死的审判、判决，你要承认这个判决。神，你也必须要看见神的这个判决是公义的，是实在的。我应该接受这个死的判决，让我重新做起。我可以告诉你，很多神的不避免，没有走到路的尽头，都倒下去。为什么倒下去？就是死的判决。这件事情，神要判决他死刑，他不肯，或者说他不知道。你要侍奉神，你一定要走，站在这个立场，站在这个地位上，走在这条路上，他不知道。所以卑贱在他里头，他没有死，他的卑贱没有死。等到有一天呢，很多属灵的阴湿慢慢从你身上消失的时候，你里头那个本性的卑贱又开始活跃起来。你瞧着好了，你要有多大的失败就有多大的失败。你不要想我是谁，我是神的仆人，我曾经受过圣灵充满，我侍奉主几十年，这些通通都免谈，也不需要谈，因为这些是芦苇的兵器。你真正的依据能够使你一直上升的，就是支持你使你成为 新约之事的这位神和他为你预备的这些法则。不然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实在告诉你，你迟早会卑贱。我不是在骂人，也不是在威吓人，因为这是人的本性。有人怕讲到死，因为他不知道他有多败坏，他的败坏是要败坏到一个地步，需要死来判决，来停止他的卑贱的活动。为什么他不肯死？因为他没有看见自己的败坏。还有一点，他不信任神的计划，他认为另外有途径可以使我高尚，也许。但是如果你要做新约的执事，你必须要照着神的法则。还有刚才我说到的第二点，你要看见基督的得胜是宇宙性的得胜，他是在我这一个人的全人的每一部分都得胜的得胜。我在基督里就是在他的得胜里，我在基督里就是在他的荣耀里，得胜的荣耀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很恭敬地面对着神的训诲。因为这是我们的一条生路。神如果没有给我们预备这一条生路，我们在地上都是没有路可以走的人。还有第三章也出现了一个影子。第一节，我们岂是又居见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坚信给你们，和用你们的坚信给人吗？啊，你知道这个别人是谁？这个别人就是前面十七章所说的那许多为利纷乱神的道的人，这些都是失败者，在新约时代的失败者。他们有心侍奉神，他们没有走在正规的道路上，所以成为失败者。我们求神也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一种的时代里赐给我们一个安静的心，能够好好寻求神，让我们到了我们到主那里去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我这一生并没有徒劳走一趟，或者是说，我并没有让呼召我、拣选我的神受到羞辱。我们盼望有一个日子临到，那是我们也走在那个荣耀的、得胜的行列中，一同进到新耶路撒冷。我们现在一同用主的祷文来祷告。主祷文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想到这个问题，或者我们从第九节开始。主的祷文，其实这个祷文本身就是主的祷告，主用他的祷告来教导跟随他的人，也有他那样的祷告。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和真病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盼望我们以后每一次会后，我们有这么一个祷告。以后我会跟弟兄姊妹解释。这里头隐藏的非常重要的饮食，特别是前半段，他说到神的名、神的国和神的旨意啊。那其实这些就是我们的托付，就是我们的使命啊。那我们因为常常祷告惯了，我们不去思想它啊，那就好像是没有什么。其实这里头隐藏着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再一同来读一次。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脱离，是的，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再一同低头祷。主，如果我们的内心向着你不够敬畏、不够谦卑、不够柔和，我们就求你调整我们的心，因为我们不愿意做一个刚硬、不柔和、不谦卑的人。我 我们巴不得我们在你这位全能的父面前，这个赐平安和生命的神面前，我们巴不得我们的心只有敬拜，没有其他的。所以若是我们有什么不知道，需要你来提醒我们，求你都在光中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的祷告可以通行无阻在你面前，也盼望我们的心灵能够成为你荣光的殿，让你的荣耀不住地充满在我们的心灵里。我们盼望你的形象成为我们的形象，我们巴不得我们能够达到你造我们的目的。亲爱的主，求你这样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一家大小统统交托在你的手中，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